地球上的每个人，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哎，我看到你了。
我也看到你了。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ómo se va，
cómo estás？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大家好 ，Ciao a tutti， 我是伊利，来自意大利。
大家好，我是来自巴基斯坦的哈鲁德，我是巴基斯坦查鲁德，每周四下午，Assalamualaikum。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冰雪经济。寒冬已经来了，中国冰雪资源丰富的省份纷纷开启冰雪季，不断扩大的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让中国焕发出冰雪活力。比如说，双奥之城北京最近通过顶级冰雪赛事引领冰雪热潮，11月起到明年3月，共有9项国际冰雪赛事在北京扎堆举行。黑龙江今年是将会推出逐梦亚冬、黑土年味、北境康养等等8大类主题旅游产品，主打一个体验感满分的升级版冰雪季。内蒙古则是推出了冰雪加观光、冰雪加研学、冰雪加民俗等等深度融合项目。另外还有像新疆阿勒泰地区富蕴县，他们的可可托海国际滑雪度假村，通往各条雪道的索道前等待上山的滑雪者也是排起了长队。总之就是各个冰雪资源丰富的地方使出浑身解数，满足消费者们对于冰雪经济的这个需求。冰雪经济也让冬天变得更好玩，而且除了滑雪滑冰之外，还有很多不会滑雪滑冰的人们也能参与的跟冰雪有关的活动哈。先问一下你们二位，冬天会不会去参加跟冰雪主题有关的，不管是运动也好还是旅游也好，玩冰雪你们一般都玩什么？
每一年就是到冬天的时候，我们就是喜欢去山然后呢滑雪，就是我们意大利人的，应该是意大利人的传统吧，就是到冬天的时候去山然后呢度假1个星期，在那边就是每天去滑雪，也是就是人们的一个爱好，就是夏天就是去海边度假，然后到冬天的时候就是去山滑雪度假。就是冬天如果你不去山滑雪，就是意思是你没有过得好。对，
一个家庭必备的度假项目。
对，就是你不会滑雪，你到山的时候你可能你会觉得很无聊，就是因为没有其他的项目可以玩。就是这个是可能就是我们意大利的这个缺点，就是你到山你要去滑雪，或者你就在那边看着别人滑雪，在那边喝一杯热巧克力，或者你跟别人就是坐着聊天，就是晒一点太阳，但是没有中国的这么丰富。你可以就是让小朋友就是在外面玩，或者你自己你可以体验一些就是你没有试过什么的，因为你意大利人把滑雪当一个运动，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运动，所以可能你小时候你学过怎么滑雪，那你长大了你带上你的家人，然后呢一起去滑雪，就是你早上你起得很早，你坐缆车你上山，然后呢你滑下去，你一直滑，然后呢上去，然后你滑下来，因为有很多路线你可以玩。然后呢你到下午的时候差不多3-4点左右，就是他们说了就是要关门了，然后你就回家了睡觉，就是没有其他的娱乐，没有
就是滑雪，就是滑雪。
是的，
没有这个比如说泡温泉，也没有说滑雪去观光旅游，没有其他的项目，就是奔着这个滑雪运动去的。
对对对，很少，就是除非你是去一个大宾馆或者大酒店里面，可能它里面含一个小温泉，或者含一个游泳池是那种有热的水什么的，你可以就是玩一会儿，或者有一个那种 sauna， 就是你可以就是去
泡桑拿
休息一下。对， 但是其他的就是你平时你去这种滑雪的地方，你可能你租一个小房子或者你住一个民宿什么的，然后呢你不会滑雪，就是比如说我的父母他们那时候他们觉得很无聊，就是带上我们去玩滑雪，然后呢他们在那边就是一直在那坐着或者散步或者聊天什么的，或者玩打牌什么的，但是他们就是在那边不享受，因为他们不会滑雪，他们也不想去学怎么滑雪，所以他们就是只能等着我们下山了然后呢再可以就是跟我们在一起。
所以这就是意大利的人们的生活当中，冰雪跟你们的这个角色就是这样的哈，跟我们现在国内的这个确实还挺不一样的。哈洛德你呢？
其实如果说巴基斯坦的话，在巴基斯坦，没有特别多相关冬天的活动，因为第一就是巴基斯坦当地人本来不是特别对这种的活动有特别大的一个兴趣，这是一个原因我觉得。第二个是，巴基斯坦大部分的这些滑雪场或者这些地方，就是滑雪的这些地方都是比较偏僻的地方，都是在巴基斯坦的北方，就是那些地方大部分都是高山或者是那种的一个地形不一样，就是没有像中国的那种就是有那种大规模的一个城市，然后它冬天可以那种通常下雪的一个地方，所以呢就是人们离那种下雪的地方是比较遥远的，是比较远的一个地方，所以呢冬天大家最多想玩的也就是可能从南方或者从中部从 平原的这些人，他们能去北方玩这个雪对他们来说是已经很够了，然后如果到了那边，如果是有一些人有这个爱好，就是可以滑雪或者什么的，他们可能会再往北走，然后出那种高山地处，然后在那边玩一两天的那种滑雪等等的这些活动，然后就回来。
你的意思是真正的去参加滑雪运动的是要到比较北的比较偏一点的这个山里边，那相对来说就比较小众的一种运动是吧？
是因为大部分人在巴基斯坦的大部分人都是住在要么是中部要么是南部，
没有雪，
然后是中，对，这些地方是完全不下雪，然后冬天是那种干冷的那种，或者是最多就是如果再靠南的话就是寒冷，然后呢就完全没有水，所以很多人可能一辈子都没看过水，所以冬天的时候他们能出到北方，因为北方其实很远的一个地方，因为它全都是那种山路，然后都是高山，所以能出到那些地方是已经也是一个比较辛苦的，也是比较要有时间的一个安排，所以呢很多人如果能出到那边然后可以玩雪看雪等等，对他们来说是已经足够了。
在冬奥会之前我小时候的印象也就是到了冬天就没得可玩了，然后就是要去度假休假什么的，一般都选择这个夏天或者是秋天这种季节，冬天我们就觉得猫冬了嘛是吧。但是这几年随着这个大众对于冰雪运动的热情，也延伸出了很多不同的这个冰雪的玩法，像我们前面介绍的，你像黑龙江推出这个黑土年味儿北境康养，你能听出来这个是运动吗？肯定没有，它就是去休闲娱乐去了啊，可能去度个假对吧，旅游一下。然后内蒙古推出的这个什么冰雪加民俗，比如说这个呼伦贝尔根河市，他们把这个别具一格的婚礼安排在大兴安岭的森林当中举行，想象一下在冰天雪地的森林里面举办一场集体婚礼，哇多浪漫啊，这个主意多吸引人是吧。就是延伸出了很多个不一定是运动但是跟冰雪相关的好玩的玩法，怎么样听起来是不是很吸引人这个创新性如何
是，我就想去参加一下那个在冰雪里面的这个婚礼，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森林里面的到处都是雪，然后参加一个婚礼，我觉得真的很漂亮，肯定很漂亮。我们这边我也认识一个女生，他们是2年前的，他们结婚了，他们没有在这边办了婚礼，他们邀请了所有的朋友们，就是去山上，他们坐了这个缆车，然后呢到了山顶，就是最高的地方，然后呢在那边找了一个人，就是给他们办婚礼，就是所有的人都穿了很厚的衣服，但是都很漂亮，都是很真实，就是他做了一个不一样的方式，就是这种婚礼，我觉得挺好的，
对吧？很有特色。
我觉得就是。 就是现在就是我们就是需要这种全新的，就是有一些新的玩法或者新的地方可以体验不同的东西。因为我也是那种就是从小一直每一年到冬天的时候要去山上玩滑雪，玩滑雪到了一个程度，现在我就想体验不一样的东西，我也想玩不一样的事情，对吧？我也想让我两个孩子玩雪或者体验，比如说就是我们在北京的时候，我记得我们经常去泡温泉，那在这边呢就是没有泡温泉的地方，就是只可能只有一个，然后呢你到那冬天的时候就是都是人，就是满了，然后你没法好好享受，你没法好好体验一下，而且很多在意大利很多泡温泉的地方他们不让小朋友进去玩，因为觉得小朋友会打扰大人。
你看就是在中国有这么多跟冰雪相关的这种玩的项目，就不一定是运动，也是休闲娱乐这种的，那为什么在意大利冰雪文化这么兴盛的地方没有产生这些项目？这个有一定的文化因素吗？
我觉得就是跟文化有关系吧，就是我们这边就是把滑雪跟滑冰的就是当一个运动，所以你除非你是比如一年一直在练习一直在学习，或者从小一直在学习怎么滑，或者怎么滑冰或者怎么滑雪练起来了，你就真的学会了，你去这个地方滑。
你的意思就是在人们的观念当中，冰雪它就是跟运动紧紧的结合在一起的，但是并没有觉得它能够比如说跟休闲啊娱乐呀、啊、或者是旅游啊这些可以结合起来，是吧？就是人们的概念当中就不存在这个思维方向。
对，就是除非你是学会了你才可以去玩，要不然就是普通人他们就是可能就是不去上山，他们就是不去玩雪，对吧？
我觉得是因为没有人提供给他们可以玩的别的好玩的项目。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as?
外国人的视角，
你好，
中国人的语言。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哈罗德，你在中国体验过的这个跟冰雪有关的玩法，你觉得哪个比较好玩？
其实我觉得在中国玩冰雪的这些活动还是挺很丰富的，就是有很多样子，不管是在北京周边你去滑雪，或者是你去比如说你去哈尔滨，冬天的在那边也有很多不同的玩法，你可以去看看那些冰雕的各种玩法，或者是你可以在二胡南河那边，可以在那边钓鱼，或者你可以做小朋友玩的玩法很多，你可以坐那种小小小的那种车呀，然后你可以滑在那个冰上面。我记得当时我经常带团去内蒙玩的时候，夏天他们都会叫这个地方Grassland, 就是草原，但是在冬天的时候他们会把这个 Grassland, 就是草原变成 Iceland, 就是对。所以我觉得这是挺好玩的，就是冬天的时候也可以带很多人去那边玩，就是看雪然后玩在那个雪里面。同时其实是比如说夏天的时候你可以骑马跑在草坪上面，但是呢冬天的时候你也可以骑马跑在那个雪上面，也是挺好玩的，那个风景那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好帅哈，雪上面策马奔腾。
对，也是挺帅的，也是挺好玩的，但是就是冬天刚开始雪下雪的时候可以玩这些。
对，
同时其实是也有很多活动是把当地的那种文化民族的一些传统的那种活动加进来，在就是跟其他这些活动加在一起，我觉得这些也都是挺好玩的。比如说呢你在内蒙玩的时候他们有很多的那种当地的乐器，然后呢晚上的时候有下雪的时候，在周边全都是有雪的时候，他们会安排那种过火晚会，然后呢就是也有在下雪拿着他们的乐器，穿着他们的当地的那种服装，唱那种当地的那种歌，就是那个音乐，我觉得那个氛围其实我是完全不能忘掉，就是那个很好玩的，
一边是下着雪，一边又围着篝火，大家一块儿拉着马头琴唱着歌，是吧？
对，就是
听你都觉得
很美好，就是完全是像一个电影的一个那种感觉。他们唱的那个歌也是特别适合那种当时的那个环境，然后就是觉得很好玩，然后你是完全是忘不掉的一个 一个体验，这些玩法都是挺好玩的。如果你是在城市，比如说你在北京，我之前在北京，我是经常每个周末，北京周边有很多很多化学的那种化学厂，他们都有那种不同的级别的都可以给你提供，
初级到中级到什么水平的人都可以玩。对，
在巴西的话，其实冬天我们的北部大部分也会有国际性的那种国际规模的活动，就是从国外来的很多人去参加，因为他们可能大部分很喜欢高山的那种滑雪场，然后是自然的，然后可以滑雪很久很久的，就是那个是因为地方很大，然后是很高的那种山。同时其实是在巴基斯坦有个地方叫奇拉斯，也是在巴基斯坦的北方，他们其实也有一些类似我刚刚说内蒙或者是新疆的那种活动，
带点民俗的这个冰雪活动，是吧？
对，就是带民俗的一些活动，比如说当地的人他们穿着当地的那种服装，他们的那种服装也是非常特别，就是很不一样。
对，
然后可能会唱歌那种当地的一些歌呀，然后有当地的各种美食，然后可能就是有一个场地或者是一条街，他们会安排这些活动。
这个听起来就像是一个冰雪文化节庆活动一样，对吧？
是，
融合了一些美食啊、音乐啊，然后民俗活动啊，一切都是以冰雪为背景，人们在这里享受这个冬天。我觉得这种活动是特别的吸引人，它也是一个非常丰富的旅游资源。所以每个地方有自己的特色资源嘛，结合自己当地的特色，就可以让这个冰雪经济火起来。你像北京的话，作为双奥之城，北京冬奥会之后，就是中国民众的冰雪运动热情被极大的激发出来。11月到明年3月，又有那么多的国际冰雪赛事在这儿扎堆举行。我觉得这种大型的专业赛事啊，非常的有效，家门口就可以看这么高级别的比赛，是吧？这一段时间的这个赛事啊，有很多都是为了备战2026年冬奥会的。2026年冬奥会将会在意大利的米兰、科尔蒂纳丹佩佐这两个地方举行，我想意大利当地人应该也会对这个冬奥会有很多的期待，是不是？
对，现在就票已经开始卖了，然后呢，大家都开始就是关注一下，就是要去哪几个地方，然后呢，看什么项目，然后呢，就都
早早的开始谋划了，是吧？
对，虽然还有一年的时间，但是很期待。
所以这样的大型的赛事对当地人的这个冰雪热情是有极大的推动的作用的，而且冰雪经济对于一个地方的一个文化的形成和经济的发展有什么样的作用？你们二位有什么体会吗？
跟你刚才说的一样的，就是有一些比赛啊，或者有一些活动，然后呢，让大家就是去看一看，或者去体验一下，就是大家都会去有一个新的想法，就是为了去更了解一下这些项目或者这些运动。我们你看离米兰这么近，然后我们可以就是去米兰，然后看这些就是比赛，然后呢看这些跟滑雪、跟滑冰、跟雪有关系的就是一些运动，就是虽然就是我们在意大利很少见的，因为我们滑雪的季节就是在2-3个月吧，就是我觉得是冬天嘛，而且今年就是最近这几年，因为下雪的这几天就是这个时间特别短，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世界的这个温度就是变温暖了，对，所以就是很少都会捡到雪。但是你到山上，你能摸到雪，你可以玩雪，你可以真正的滑雪，你可以体验一个新的运动。我觉得你去米兰，你就有一个这个机会，你就可以在一个城市里就是看到这些项目，肯定会以后会有更多人去想去学滑雪，或者想去学滑冰，或者想去学这些冬天的，应该是欧洲北欧的这些国家的这些运动，就是意大利可能很少会有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也会帮助一些小朋友，就是以后要去选一个运动，那不是那种足球啊，或者打篮球啊，打网球啊，是一些新的运动，可能就是
更多的选择。
意大利对，会开一些新的学校啊，对吧？会开一些新的项目，所以这个也会帮助我们的经济。奥运会，这些冬天的奥运会都会带很多游客，就是会从别的国家来的人，就是专门为了看这些比赛。 所以这个也是会帮助一些就是民宿啊或者酒店啊，就是会帮助他们的经济。
不过我特别希望意大利的这个从事冰雪经济的从业者们能够开拓一下思维，除了运动以外也能够多提供丰富的这个旅游产品给我们哈。
对，也考虑一下那些不运动那些不会滑雪的，对吧？
就想去看雪景，就想去看民俗的。
对对，
冬天下雪的时候，类似这种我们刚刚聊的这些所有的活动，对那些当地人的生活来说是特别有帮助的。
对，
因为本来那些地方在巴基斯坦，因为夏天是很热的，所以呢，南方和中部或者平原的那些人夏天会跑到北方去玩。但是冬天的时候，很多时候因为下水太大了，所以很多人也可能出不了。但是类似这种活动可以吸引很多这种人，就是出那边玩，对当地的经济有特别大的帮助，
也有可能会促使当地的这个基础建设也会改进，对吗？
对，就是这个诉求越来越大，肯定是会有就是会鼓励当地的政府或者等等，也会有一些经济条件去修改这些路呀，这些情况都会好起来。
对，中国有句话叫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其实冰雪资源也是非常巨大的一个旅游资源的富矿，所以发展冰雪经济可以开很大的脑洞，可以结合很多的冰雪家的项目进去，更何况它对于全社会培养新的这个运动热情，培养新的项目来说，它有很大的积极的意义呢。好，那今天冰雪经济、冰雪运动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Ciao a tutti， 我是伊利，来自意大利。
感谢大家收听，我是来自巴基斯坦的哈鲁德，麦巴克桑查鲁梅特斯索瓜拉菲斯。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